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七节。我今天读第一段圣经的是这个癫痫病的孩子，他的妈妈来求耶稣的事。他的爸爸以为他是癫痫，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很多的症状跟别人说是癫痫病的完全一样。其实在那个时候有什么可以验血的吗？又可以做什么检查证明他的孩子患癫痫呢？那么他到耶稣的面前来，他也只能把他认为的，其实真正来讲，他是癫痫也好，他是被鬼附也好，其实我相信癫痫并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他的孩子屡次怎么样呢？屡次这个跌在火里，跌在水里，苦不堪言。今天我们常常，忽略了痛苦的事实，而把它岔到说，因为他是癫痫，所以他会痛苦，然后针对癫痫这个问题来做处理。其实我在这里有的时候我在想，哦，那么今天有很多人读了这段圣经，所以癫痫是有被鬼附哈。我听过很多人讲这样的话。其实，假如被鬼附是被鬼附，癫痫病是癫痫病，癫痫病是出在一种脑子里面的病局来讲。那么，其实被鬼附有没有可能也有像这样的一种病症呢？有可能的嘛。所以魔鬼常常怎么样呢？魔鬼常常要让人受苦，而且也不让人知道这是魔鬼邪灵，魔鬼在害人。今天很多的人怎么样呢？受了魔鬼的害，中了魔鬼欺骗了法术，然后怪同工，怪父母，怪儿女，怪别人，是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出一个结论是这个魔鬼们隐藏起来了，鬼们隐藏起来了，巫鬼们隐藏起来了，但是呢好像这样那种现象比较像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今天第一个要讲的是，耶稣很清楚让这个孩子受苦，屡次跌在火里，跌在水里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鬼害他。鬼可以借着癫痫病的症状，鬼可以借着其他，甚至可以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我最近常常有感觉，这个魔鬼化妆成一个什么光明的天使呢？魔鬼化妆成一个全世界都握在他手中物质文明这个光明的东西，来笼络，来戳害，来危害整个上帝所造的人。有些苦我们不想受，但是有些苦我们还欢欢喜喜的去受，为什么呢？因为他外面包了糖衣。耶稣不是，耶稣看到这个现象很简单，他里面有个感叹，他里面有个什么感叹呢？他说这不幸又悖逆的悖谬的时代。不幸是谁不幸呢？不幸是他的门徒不幸，因为这一个做爸爸的到耶稣的，因为耶稣可能登山去了，有好几天不在，那么他看到其他的门徒就去找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的门徒没有办法。而耶稣后来怎么说呢？说门徒也奇怪，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呢？好像你说的我们也说了，你做的那一套举手的我们也举了，所以我们在旁边看你怎么样吩咐，我们也都吩咐了，对不对？今天你看有很多人以为说怎么样呢？只要学学耶稣讲话，学学耶稣赶鬼的动作，是不是啊？这个都可以教的，是吧？是没有关系。你只要学得会的，通通是人的。另外一种是你跟耶稣跟出来，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做得到，去跟耶稣要的，那还有一点点属灵的味道，还有一点点属神的气味，还有一点点生命的那一种的可能。你教得会别人的，对不对？是不是啊？那完全是人层面的东西了。 我相信不是那些门徒不说耶稣赶鬼的话，我也不相信说耶稣的门徒这个人家请他去这个赶鬼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在那个地方姿势做了不对了，讲的咒语漏了几个字了，我不相信。而耶稣这边给了我们答案，因为他们信心小。怎么叫信心小呢？信心小的意思就是说对自己没有把握，是不是？还有很多人说我信心很大，你信心很大，你信心很大是相信你能做这件事情，当然你信心大嘛。那么好，你信心很大，你会做的事情做什么呢？跟天没有连接，是吧？只是人层面的事情嘛。今天我们放眼看大家在做的事情，信心很大的人是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财力，相信他的办法，还是相信在我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呢？所以耶稣这也很感叹，哎，这不信又悖谬。悖谬是什么呢？其实门徒没有违背主嘛，他只是他们信心小。那么谁来违背？就是个鬼嘛，鬼就是跟神敌对，那一个这个撒旦那个邪灵魔鬼，凡是与神作对嘛，悖谬。而魔鬼只有一个心，若是我让你享福可以害你，他把所有地上的福气都可以赐给你，我告诉你。古人很久就体会这一点嘛，《浮士德邮第一》里面讲的不就是这样的一个重点吗？我只要能够夺你的灵魂，你只要有一天跟神没有关系，你要享什么福我都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界上人手所造出来的一切的东西有很多不是在神的手里，是在魔鬼的手里。这一点我没有看清楚，世代悖谬，我们的心也会被影响，因为我们的信心小，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好像我没办法胜得过魔鬼，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能够怎么样呢？我有的时候没办法去逃脱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所有的一切的难处。这一点假如我们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看见的话，这就很宝贝。但是耶稣怎么样呢？耶稣超越这一切，耶稣感叹，虽然感叹门徒不信或者信心小，感叹这个鬼一天到晚去害神所爱神所造的人，这样的一种感叹。但是怎么样呢？耶稣不因为他感叹，好了好了，你们自作自受，你们自己活该了，你们去死好了。耶稣也没有这样，耶稣还是凡是到他面前来求告他的，耶稣怎么样呢？耶稣总是能够给寻找他的人一个心灵里面真正的得着跟满足。回到这边稍微要再提一点，今天是这样讲的事情了。那一个父亲为他孩子去求，他有信心吗？今天很多的人呢，很奇怪，别人来求他做什么？一看什么哇，我很有信心啊！这个像做法一样，这么高，一看那么高，到时候没有果效怎么样？到没有果效就说，哎，就是因为那个来求的人没有信心了。圣经里面的确，耶稣也因为人的信心医治人，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怎么样呢？不因为那个人没有什么信心，耶稣就不医治他，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要真的不要读圣经读出一套道理来，这样跟你讲那样跟你讲，我们要从我们的事实来看我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我们就谦卑的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没有，我不需要装得很属灵，我也不需要装得很灵恩，或者我装得很这个懂神的话。我们有就有嘛，没有就没有嘛，欢欢喜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有什么，主就怎么样吗？主爱我们跟我们有什么有关吗？不是吗？我们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跟我们要不要主有关。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门徒跟随耶稣旁边的门徒会不信，没有办法把这些鬼赶得出去。今天你不要为说你的鬼赶不出去就不敢跟人家分享了，哎，这个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你看我们像主的门徒，在世上的门徒一样，我们小心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好，下面一件事情是 我们读出个方法来的话呢，到最后就是什么样？好，我今天搞这一套没有用，那么怎么样呢？耶稣说，因为这一类鬼，不进食祷告，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假如是跟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的那种进食跟祷告啊，对不对？好，我这个还没有做，那么进食祷告还是靠自己咯。以为怎么样呢？我能够做得到进食，我能够做得到祷告，那么就可以赶鬼咯。其实我觉得进食也很容易，祷告也很容易，但是反过来讲，进食也很难，祷告也很难，你同意吗？你为了要赶鬼，你去进食，你去祷告，你做了这套东西，鬼就赶出来了吗？那么大家都进食都祷告，鬼就赶出来了嘛。耶稣这边讲进食跟祷告怎么样呢？一个人真正会向神祷告的，那是对神的信心，那是对神的依靠，那不是依靠自己。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进食还是靠我们自己做得到进食祷告的这一种的功德，想要能够换取一种神的能力来做一件别人认为我们很有这个灵恩大能的事。你去进食吗？去祷告吗？会赶鬼，我真的，我们那我对主讲的这句话我体会错了。我们曾经有没有面对一件事我们能力所不能做的，我们也不怕别人知道我们不能，而这件事情真的是对我所爱的人，或者对我自己，或者对于神所爱的人是那么的关键。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求主的能力，让这一件事情离开这一个人，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也不是为了我自己的面子。我们愿意这样在神的面前祷告，这才算是祷告。哎，不然的话，哪有只有信耶稣能祷告吗？全世界所有的有宗教的地方，通通都有祷告吗？不祷告也烧香，不是吗？祷告有什么？谁不会？但是有这样一颗承认自己不能、相信神的全能的，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我很承认，我觉得祷告对我来讲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对我来讲，什么事情临到我自己把它解决就是了嘛，对不对？既然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神的意思是这个样子，那也就算了嘛。有什么？我也不在乎得，也不在乎失。所以我觉得要我祷告，我觉得不太容易。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因为这样，我真正祷告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但这样的事情多不多呢？在我人生里面不多。有没有遇到过呢？有遇到过。所以我到最后给自己一个结论，我说相信我自己的能力，跟相信神的全能。其实今天大部分我们要处理的什么？大部分我们要处理只是人层面的问题。今天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对不对？今天基督教信耶稣了，很多问题你不需要去祷告耶稣，你只要找。所以我常常跟在泰国传道时候，我跟山上讲说，你今天要求神的这个问题啊，你不要去求神了，你去求这个泰国总理，他肯帮你就通通解决问题了。完全是这个人层面的问题嘛。只要一个聪明能干有智慧的人，有爱心的人愿意帮忙你，你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但是解决以后会不会不产生别的问题吗？还是吗？谁能够给你心灵里面的平安喜乐啊？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很真实的，当我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点误会。你看有多少人又进食又祷告，对不对？他去赶的鬼什么呢？那个根本也不是鬼，就变成这样了嘛。因为就解释成他这样做了这一套以后怎么样有用。弟兄姊妹，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祷告是承认自己的无能，愿意相信神是全能。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所谓的能，不能够面对的事情的时候，要放下自己，也是不容易，因为还有我们人的面子。而真正愿意让耶稣来做主，让我们的神在那边行事，我们肯放下我们手一切，这个才是真正的在那边依靠神嘛。那么进食是什么呢？ 今世是放下我们的享受啊，民以食为天，对不对？你不吃，放下一些享受。今天有多少人的进食是为了享受，享受别人称他树林，是不是啊？这样的进食有用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假如这两个祷告跟进食是用在发现，我们常常被我们的欲望玷污，我们常常被我们自己的才干拦阻了神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行事。鬼很清楚知道，鬼很清楚知道你那个祷告是什么，有没有震动天地，你那个进食是什么，是吧？魔鬼很清楚知道。今天难过还有很多人说是要去赶鬼的，到时候鬼跳到他身上去，有没有？求主怜悯我们。耶稣讲的话，我们不要变成一套宗教的做法，而是点明了我们今天属灵生命的光景。假如有一天我们也进食了，我们也祷告了，鬼还是赶不出来，那么这节圣经你要怎么解呢？我很简单，就是你的进食我的进食，你的祷告我的祷告，没有达标，是这样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是说圣经这句话、不是失效了，没有用，是不是啊？下面回过头来讲，分享一点点。为什么说信心有点像芥菜种一样？若就是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有没有？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其实我这两句话想在一起，耶稣是你们信心小，所以怎么样呢？这个鬼赶不出去。但后来耶稣说，你们信心只要有像芥菜种一样，芥菜种是百种里最小的，你们只要有一点点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大就可以。这两句话不是矛盾吗？不晓得，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是一种很迷信的心读呢，就是圣经不会错。那么今天因为你们信心小，信心小小的像芥菜种一样就能够成就这么大事吗？为什么你们信心小又不能做呢？我到这边只有一个思想，信心有死的信心，有活的信心。死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不是？那么活的信心就是有行为的有生命的信心是活的。其实信心有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那个芥菜种怎么样？那就是一种生命的种子，生命的种子也慢慢会有一些现象，有一些行为。这些行为什么？这些行为就这个种子有生命的，它会长长长长的意思什么？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不对？信心大到什么地步，就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事？你同意吗？那么好，为什么门徒的信心小？那个小，他们的小不像芥菜种，是没有生命，没有行动，只有一套什么呢？只有一套宗教的仪文在那边耍一耍，搞搞，天灵灵，地灵灵，这么搞一搞，有用吗？我在这边只能说，信心小，像芥菜种一样，这样信心的小，那是一种活信心，它会有行动，它有行动就能经历，有经历下次碰到事情再大一点，它还仍然有信心，还是要跟随有行动相信，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种子一样的小信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的地步怎么让这座山搬移就搬移。但是门徒们的信心小小小，小到怎么呢？越来越小。本来很大，跟在耶稣后面，好像靠山硬，对不对？是不是啊？讲的话好像在外面混帮派一样，他们是因为不听我的话。主啊，你吩咐天上这个狮子下来烧吧，好，把他们烧死好了。从前有这样的信心大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行动，以至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这个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今天我要讲的是，你说我们有信心吗？没有信心。那什么叫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呢？假如我们的信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跟门徒的光景一样。我们徒有耶稣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徒有这样的一种知识上面的认识。假如我们真的相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 哇，那带给我们什么力量啊？今天有人给你100万都成为你很大的力量。今天有个政治人物给你一个热线的电话，别人这个电话他都不给，就是给你，你一打电话马上他就接起来的。你有这样的一种的人物，你都会画，对不对？你有一点钱，你为什么？今天我们有基督，有神的儿子，我们搞到最后碰到很多事情，怕到怎么样？那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说的信心是知识，一点行动都没有，不活，不是真正的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连试都不想试。我们信耶稣5年，有没有比5年前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强呢？我们只能说，我们现在经过5年的追求，我们比5年前懂得圣经更多。这个人很多。你说我们信耶稣5年以后，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的难处，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相信神，让我们能够面对、超越、胜过，这样的信心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今天我们常常认自我认知的标，那个坐标都标错了嘛。我们以为我们懂就有啊，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有我们就是哦，都不是，这个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懂跟我们有差距，我们有跟我们是还有差距呢。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会不会被炒鱿鱼？会不会被人家lay off？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什么？哎呀，今天这个检查出来又是癌症，那个检查出来癌症，当我们怀疑说有一天我们那么检查，我们也可能检查出癌症，怀疑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什么？被检查出来有癌症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什么？真的，我们好去思想呢。假如我们追求，我们在别人的教导底下追求了很多东西，这样做那样做，做到最后怎么样？做到最后，好像没有那个信心的功能。到最后一个问题一出来的时候，在好像要境界肉体的私欲的上面来讲，是一点功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想？我们到底接受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义？增加我们真正对神的信心吗？我们不得不深思，因为跟在耶稣身边的门徒，他们的信心不但小，而且还没有生命，没有行为，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只是跟在神的身边听了很多的道理，就以为怎么样了？我们想想多少人的心里面的不平安，多少人的心情的郁闷，多少人的这个那个，都从哪里来？不是从神来，都是从鬼来啊！伏在鬼的权下，不能够胜过鬼。我们没有从主那边来的信心，可以胜过鬼。我们就是伏在鬼的底下，鬼，我们跟鬼有关系，我们伏在鬼的权下，没有信心可以超越。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屡次被掉在水里，屡次被推在这个火里，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下么热，一下么冷的，是这样吗？就是怜悯我，让我妈妈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一幅图画。我们真的靠着主，我们有主一个，我们没有主，我们整个人生的光景会是怎么样？就刚才我们读到，他们还在加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忧愁，忧愁什么呢？刚才大妈在问，耶稣多少次一而再再而三讲了，为什么等到第三天耶稣复活的时候，有人看见了去跟他们门徒讲，他们这些门徒没有一个是因为听见人家讲说耶稣复活了信的，都要非要耶稣跟他们显现，他们才会信。同样，我在这边问一个问题。其实我听到这个话，哎呀，主啊，太好了，因为你会复活，有没有？对不对？前面受的一些苦，通通都会过去。哇，就是我们人生会遭遇到被人家害，我们人生甚至会被人家杀，有没有？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你第三天复活，你胜过了，怎么会忧愁呢？应该是开心啊。 对不对？当一个人来讲说，哇，我这个创造一个事业，刚刚开始创业很艰难，人家还打我们仗，打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事业会成功？那你到底是开心还是难过？你告诉我，门徒们到底听到什么呢？为什么他会忧愁？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听见应该是高兴的，结果我们忧愁哦。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个人，他真要献身了，为主到非洲到什么落后的地方去，你是为他忧愁，为他高兴啊？弟兄姊妹，有人要跟随主，十字架的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是为他忧愁，为他高兴啊？为他忧愁，哎呀，他要受苦了，干什么？今天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跟随耶稣的门徒这一点看不清，今天难道我们就看得清吗？今天我们要走耶稣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到底是为那些要走耶稣走过的路忧愁呢，还是为他们高兴呢？你为他忧愁，你绝对不会去走这条路。而且你门徒是忧愁，所以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也不会相信，除非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我有时有点悲观的，说今天我们那么多说是信耶稣的，有多少真正相信耶稣复活？耶稣现在是活着的，哇，还有什么担心的吗？但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嘛。但是有些人复活的主，他向他显现，让他经历这位复活的主，他怎么样呢？他以后就跟别人不一样嘛，不是吗？我说门徒在那边忧愁，因为他们会忧愁，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人家以后跟他们讲耶稣复活了，他们不信，乱说啊，就变成这样了。今天人同此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时的门徒会这样，今天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那就让我们来向已经复活的主，求他在我们生命某一种情况的里面向我们显现，好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可以愿意一直的跟随这位复活的主，走在他的道路的上面。最后讲到钉罪的问题，彼得代替耶稣回答，他说：“这个收钉，道家本来有收钉罪的人，钉罪，对不起啊，钉罪。”钉税对我来讲，这个我只看一些资料，这是一种资讯啊，知识啊，这个也是对的，好的，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资讯。什么叫钉税呢？就是收圣殿税啊，这个他们也不向外邦人去收，他们只跟犹太人收啊，是这样。为什么呢？圣殿要修缮啊，所以每一个人那个钉税，钉就是人口了嘛，对吧？人钉了嘛，那个钉就是一个人头，每一个人都要交啊，是这样。因为你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你说，所以每个人都要交这个钉税。交丁税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像是我现在的话，我也不去代表别人，我也不去代替任何人，我只能代。假如他问我说，你要交你纳不纳税啊？我就说我纳，那不错嘛，这我要纳嘛，对不对？人家问说你的先生纳不纳税，彼得，你要不去问问你的老师呢？说不定他有一种什么政治的原因，说不定他有一种经济的原因，或者说不定他有一种其他的这个属灵身份的原因，对不对？你去问他嘛。彼得不是哦，纳。今天我们很多事情是要耶稣回答的问题，都是我们帮耶稣回答完了，有没有？今天不信耶稣问我们很多的问题，跟主有关的问题，我们好像是什么？我们好像是耶稣专家，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通通在那边抢着代替回答啊！到最后耶稣怎么说？耶稣在里面听到他在外面讲嘛。彼得回来，耶稣就问他说：“你的意见怎么样啊？这个君王找人去收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那是神的选民，那是圣殿的事，敬拜神的事情。彼得是一个他已经被天上的父指示过了什么呢？那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还要这个天国君王还要纳税吗？我在这边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有的时候我们什么叫什么 什么月带包啊，就是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要，所以我现在慢慢学习一个东西，就是说责任的，你问到主的事情，我把我经历的主跟你分享，其他的你自己去听分享。这在香港给我一个蛮深的印象，有一个姐妹跑来问我说，说大爹，我怎么跟我的亲人跟我的这个妈妈亲人传福音，我说你跟他传福音怎么传，他说我就是把成人主日学人家教我的这些什么是福音的内容跟他讲，我说你要跟他讲几遍，你要花多少时间跟他讲，你要花一年两年跟他讲吗？这一些所谓全备福音的内容，真正好一个人坐下来听你讲，你要讲多久就可以讲完，那么讲完了你怎么办，是不是这样，讲完了怎么办，下次看到妈妈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一次，你不要说你妈听了烦，你连讲的人自己都烦嘛，不是这样吗？他要信耶稣嘛，你把耶稣当这个道理去跟他讲，跟你把耶稣知道他是个神，你有另外一个想法，我就跟他讲，这样好不好？我说大爹是因为在那个不没有读书人的里面传福音的，跟他讲道理也是秀才碰到病讲不通了，所以我觉得反而上帝给我练了一招很厉害的东西，我来传授给你啊。我说，他说是什么？我说我没有讲成说耶稣是一个道理，我很清楚知道耶稣是很真实的上帝。我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任何人有问题，包括这边你看癫痫症的爸爸跑去求耶稣，耶稣有没有让他失望啊？你看跑到耶稣面前求耶稣的人，哪一个问题是耶稣不能解决的啊？耶稣愿意帮忙，耶稣有爱，你找到耶稣面前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耶稣有能，耶稣是一位真正有能有爱的神，不是一套道理。那么你不要去讲那些什么全备的福音，我告诉你哈，在福音还没有很全备的启示在圣经里面的时候，那么别人怎么传福音呢？很多人听不懂我这个话，我再讲一次，全备的福音到保罗出来以后得到三层天的启示，慢慢怎么样呢，这个全备的福音才完全。那么保罗没有出来以前，全面的人怎么传福音啊？他们是见证耶稣嘛？我说你见证耶稣就好了，怎么见证呢？你跟妈讲说，妈，你心里面有痛苦吗？你有什么难处吗？爸爸能够帮你吗？我这个做女儿的能够帮你吗？你真的不行的时候，你去跟耶稣，耶稣是神，你真心的去求他，耶稣会替耶稣做见证嘛？不是把一个很真实的耶稣的爱跟能力变成一套抽象的道理去跟人去讲福音的内容，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嘛？他说哦，是这样的，我说是啊，那不是这样，那你怎么传福音呢？你传福音只是讲耶稣的福音的内容道理，是不是？你讲讲事实的东西，那事实东西发生在你生命里面的，叫你做见证嘛，是不是？那么耶稣能做的，我们替耶稣做见证嘛。今天你会发现在知识分子里面传福音，先得着人的脑袋，至于说他的心有没有真正愿意跟随耶稣嘛，就像很多人相信耶稣，相信一套论文一样，这样的方式嘛。难怪有很多人信了半天啊，一点福音是神的大能都没有经历，但是也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他真的相信了耶稣，这个福音的大能就在他生命里面产生，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彼得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等到一天人家说交不交税的时候，他又说交哦。你看有多少人啊，圣经权威的人，你在他生活里面看看，他所行的跟他所讲的好像不相干，但是耶稣还是可以解决人这个问题嘛？哦，接下来你听主的话就好嘛，主这样去钓鱼去钓鱼嘛。今天要我们来讲说钓什么鱼啊？钓上了爷爷的这个鱼嘴巴拨开会有钱吗？到最后怎么样？但是我们的问题，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方式去解决，我们还信不来。其实耶稣马上口袋里拿个钱出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钓鱼呢？耶稣真的穷到连这一块钱都没有吗？一个钱都没有吗？我不晓得，但是至少在我感觉，耶稣要彼得去做这件事情的行为，这一件事情，彼得信不过耶稣，他不会去做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打鱼的人，他在他的经验里面，过去哪有从鱼口里面会搞出钱来的？这个他没有这样一个经验的嘛。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超越我们自己的经验，而我们知道耶稣讲的不错，然后解决了他话多代替耶稣回答的这个难处，以后至少他要问一下耶稣，对不对？今天我们不要付了学费没有学到功课，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生命上面不长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